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将开始我们另外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一起来更深明白一些神特别对我们的启示，回到真理的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在今年3月15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有任何的印象吗？今年3月15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情，但不在澳洲，是在新西兰，称为基督城，那个的城市被称为 Church of Christ， 什么意思？基督的教会的城市，在那里发生了一个惨案。一个青年到这个当地的清真寺当中，大肆杀戮，然后造成了51死48伤的惨剧。死者当中从3岁一直到70岁。我相信大家都被这样的新闻所震惊，而最后警察以为是一个群体的恐怖分子的活动，结果最后发觉是一个人干的事情。这个人呢，叫做 Brandon Tarrant， 只有28岁。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新闻界政府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名。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他 ：No way， 你不会被纪念。你的名字只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而被人会来宣扬你做了什么奇大伟大的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大家愿意去认识这位的青年他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的年轻人来自新南威尔士北部的一个小城市，他在他毕业以后加入当地的健身俱乐部做一个健身的教练。那么当记者在采访这个俱乐部的经理，这个Teresa 还是什么，他的名字 Gary 哈，这个经理的时候介绍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的年轻人是一个阳光的敬业的最好的。那个经理可以做很多的见证，他认识这个人，他非常的敬业，而且非常的善良，是一个非常工作非常努力的人。他很专注在，他对这个健身有 passion， 他很专注在这，而且呢不单单如此哦，他经常去社区做一些免费帮助一些青少年健身的功课，在这样的话，他对人彬彬有礼，充满阳光，对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爱。很多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看见他不顾自己的一切去帮助其他人。而且让大家很吃惊的是，在凶案现场的监控录像，大家可以看到当他做完案上了车开出去的时候，一到横行马路的他停下来礼让行人走过以后，他才开。所以这个经理非常的吃惊，怎么会是这个人？他压根从来就没有把这个人和他，这个人和枪支和这个暴行能够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就是人，在这个人不为人知的背后，他有着难言之隐，不可曝光的东西。当最后凶案发生以后，人们仔细来看这个人，才发现他是一个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崇尚暴力，对非自己族内的人冷酷无情，他滥杀横行，而且是残酷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用现代的技术，他现场直播给他那个群体他犯下罪行的整个过程。在整个的当现在这个监控录像已经被拿下来了被这个政府 介入以后拿来，但是看过这个录像的人能够可以告诉大家，他在那个视频当中，他停了车以后从容地走下来，开启音乐，在应该是英国掷弹兵的进行曲的军乐的伴奏下面展开他的独唱。他非常冷静沉着，精准地设计每一个在他面前遇到的人。他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说，欢迎你我的弟兄，这个第一个被杀的。而且呢，一些专家看以后，他的性质心理素质远远超过一些甚至上过战场的老兵。他对着群体开枪的时候，他能够停下来，一个一个非常冷静沉着的在理枪，以及对方能够确保完全死掉。当我们面临这样惨案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背后的时候，这个整个事情的时候，世界如此的紧张震惊。特别我相信对那个经理来说，他压根没有想到，他工作那么多年赞赏有加的一个同事，居然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但是这一切的事情并不奇怪，因为在他的背后有这个深深的理念。他的理念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想得到的话，是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在他那个疯狂极端的思想当中，他把这个世界上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的这些恐怖袭击的事件看作是历史上宗教圣战精神的延续。他所看见的是那些异教徒来攻击基督徒，而他的行动是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那些在当代圣战当中殉道的白人牺牲者复仇，要来反击异教徒的入侵。啊，大家可以看见，现在有一些的视频，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他枪支的一些的照片，如果你们注意看，他枪支的照片，当然很奇怪，他那个枪支是黑色的，对不对？那上面用白色的东西写了很多的字，什么东西呢？当记者还有一些的社会学家仔细去看的时候，他的步枪上用白字写满了历代西方宗教战争当中著名战役的名称、指挥官的名称和战斗的时间，同时上面写满了西欧几次著名恐怖袭击案中白人受害者的名字。这是一个老练、训练有素、心理素质极高的枪手。但是大家很奇怪的是，在历次的这样的恐怖袭击当中都会有警方的伤亡，但你们听到没有，在这个案件当中所有的死伤者是什么？穆斯林，没有一个警察有伤，不要说亡，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新西兰其实更加不可想象。有大家有谁去过新西兰吗？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新西兰是什么国家？如果我们要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有点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对不对？那里的那个小岛上生活的人民与世无争，而且那里的警察呢，其实除了抄抄牌、开罚单，什么事情都不可以，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更谈不上他们有什么训练有素。但你发觉警察零伤亡，大家都觉得是一种巧合。当大家去看这个人、这个凶手，我连名字都不提他，这个凶手他自己放他的宣言和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宣言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伤亡，因为他尽力避免伤害同为白人基督徒的伤弟警察，这是真实的原因。这是在今天很多人所持有的关于基督的信仰。同时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听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和牧师叫 Joshua， 他一心就是被神所感动和拣选，他不是从小长大的基督徒，他离开他自己舒适的区域，去到世界各地去帮助那些受压迫 有逼迫各种各样的地区，他认为神明明我们这样去做。那么他到了泰国去服侍，他服侍什么区域呢？因为泰国其实上次我讲到稍微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泰国偏僻的地方，这个利用这些少女们做性奴，贩卖这些性奴是当地非常猖獗的一项的罪恶，而且禁都禁不掉，因为男人最重要的原因。他就努力到那个地方和一个民间机构合作，一起去解救这些被奴役的这些的少女，跟这样的恶势力来抗争。他的服侍的这个组织的人当中，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督徒的组织，是有很多的人，基督徒也有，还有当地的佛教徒啊，没有信仰的人都有，他们在一起来服侍。那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到每一个地方，他会寻找一个地方能够去敬拜上帝。那么他找到了当地的唯一家的基督教会，他星期天去那边参加崇拜，当地泰国人。哎呀，他每次都觉得经历那个敬拜很好，哎呀，圣餐领受很有神的同在，付出的信息非常打动人的心，而且弟兄姐妹之间的爱非常的忠实。但是呢，每次完了以后呢，那个牧者都会去找他，一直在问他，哎呀，就是啊，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来帮我建立教会啊，你看你带着那么多的资源和知识，不要跟那些佛教徒混在一起做事情了。他一直来问他，有一天呢，他就忍不住，他就说，你们教会可以做点什么去帮助这些被奴役的少女，在这个方面我可以做点什么，我可以帮助，我可以去谈什么。结果这位牧者语重心长的跟他说，弟兄啊，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在我们地区，但是我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去，我们要去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以及等到审判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上到天堂，而不是下到地狱。不知道我讲这个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样的图像？是不是我们也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信仰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布道家宣教士来到人群当中，一直在呼喊，你知道吗？整个世界人都像在地狱进发，除非你我，除非你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勇敢地向对方传讲全辈的福音，然后带领他一起做决志的祷告，他们才有可能被拯救，否则这些人将要落在地狱当中，永远承受永远的痛苦和折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曾经坚信过，我曾经也这样去做，我曾经参加宣教团队进去，我一个人曾经到过很多的地方，我第一个的问题用着那一套的理论，我第一个的问题我跟你谈半天，最后我回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你死了，你有信心你会上天堂吗？你们听过吗？你们听过吗？没有听过，感谢主啊！这是很多宣教团体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宣教策略。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发现这个时代有很多像不然这个凶手的基督徒，宗教是他们的外衣，但里面充满了固执、偏见、歧视、仇恨、恶。而且很多人外面没有像他样去杀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当你恨，你就在杀人，对不对？我们内心充满仇恨，而且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就像刚才这位宣教士 Joshua， 他遇到我 这些的宣教士，这些的领袖，他们到处宣扬着，做了决志祷告，以欢呼，不管你怎么生活，你死后上天，他没有错，不称为基督徒的人，叫你生。而且还有很多更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持守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和律法，最后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自己的舒适和安逸，而对自己外面的苦难、人世间真实的需要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想的是这个世界太罪恶，神早一点把它毁灭，然后带我们干嘛？都赶快上天堂。我不想问大家，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都是这样经历的，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人这样来认为，但是我把这些人称为不跟从耶稣的基督徒。然而正是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观念，还有像这个凶手这些人的言论和见证，让很多的人心里面其实充满既然信神的人会像这样，外面阳光善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如此的付出，内却是阴暗冷漠，甚至冷酷自私，那会作为神呢？作为神要把一些人打入地狱，承受永远的折磨，还要以他的名誉去征战、杀戮和征服的上帝，他真的是美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在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随这位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有没有什么挣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你的里面？然后就这个的问题，我很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能全人委身付上代价跟随耶稣？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神那么好，我们每一次相遇在一起，我们都一起来敬拜神，你多么的伟大，我们愿意全心跟随你，付上我们的全心全人，我们敬拜，难道不是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敬拜的主题吗？难道不是我们敬拜歌曲我们所唱的吗？难道不是这个话语从你我的嘴里面传出来吗？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研究，我的学习让我看见，为什么人不能全身委身付上代价跟随耶稣？不是你我没有能力，我们都有，尤其今天坐在这里的移民到欧洲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因为你们，我们包括我自己，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我们身上就带着，我们稍微好一点点，比我们的前辈们，前辈们可能就带一个星期的，几个一个星期的钱，我听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只有一个学期的学费，我们来到这里，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然而在这里我们打拼，我们努力，我们融入这个社会，我们在这里挣得一份天地，难道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吗？我们有能力，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位上帝、对耶稣，我们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信任。我们不知道真的是否完全的美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疑虑。当有不信任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跟随他。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信、信、信很重要？但也同样是我们这个人群当中真实的现实。 当不信的时候，如何来看？而且就着这一个，下面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提出来，我看到还有个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信任，核心是我们自己追求的，我想要的和神所赐予的完全，或者说有很大，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个上帝不灵，不能够帮助我们得着我们所想要的。假以时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信，我们要去找一个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赐给我们在这个今生社会上所想要得着的祝福，好的工作，幸福的婚姻，更多的钱财，更好的前途，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更健康的身体。今天发现我们都在敬拜神，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今天跟以前很早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有着一拼，很相似，知道吗？大家记得一个故事吗？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去在传讲的时候，他在因为雅典是一个拜神的国家，拜神的城市，拜神的社会，很像我们现在今天的，你一进车门挂着一个佛啊，一个基督啊，一个毛泽东啊，习近平啊，全在上面，我们全信，只要哪个管用我们就信哪个。你见过吗？你在中国你见过吗？出租车司机挂的很多哎，什么都有。哎，我一看，问你是基督徒，我一看后面，哦，还有佛教的，还有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标志，那哪个灵我跟谁就是这样简单，对不对？我们还是很现实的，是这样。而在雅典人所有敬拜，他们有天神、地神，管什么样的神都有，但他们有一个碑叫什么？喂食之神，大家很好，大家都听过哈。喂食之神，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敬拜、拜神，我们其实有点像在拜喂食之神。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信仰很多是以防万一，这神不一定存在，不一定存在。但是我听到很多东西，好像很神秘的东西。然后有听有些人说，真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然后呢？但是哈，我们做事情要两全，未雨绸缪，对不对？未雨绸缪，对，万一弄过了怎么办啊？万一真的有天堂有地狱怎么办 ？OK， 那好，我们拜一个神，一个未知之神。一方面呢，我们承认他，哎呀，反正我们不认识你，可能你也不认识我。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来认我呢，我会说，哎呀，你是伟大。你是全能，你是神秘，我们不知道你的名。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表示什么意思呢？不太在乎，不关乎实际的生存。然后呢，最好我们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愿意的哦。如果你真的向我彰显，我一定会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你的哟。我们很多的说是在拜为你是。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最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我们想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自己回想一下你的生活，你很想把你的命运、你的生活掌控在你的手中，你很想把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前途掌控在你的手上 ，manageable， 可以预见，你这让你给你带来深深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时代空前的危机，你们去看一看这样的调查，这个时代心理疾病超过任何一种疾病对这个人类的影响。为什么？为什么人会焦虑？掌控。 我掌控不了我的生活，我掌控不了我的睡眠，我掌控不了我的反应，我掌控不了我的未来，但是我又想掌控，这个干什么？冲突就出现，你的压力就出现，很多这个是 depression 产生的。所以我们今天与其说我们在敬畏或者说害怕神，我觉得都不确切，没有一个真正害怕一个的随便去做对方不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神，我们应该说是在恭维神。你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见到很多时候恭维上帝，我们惹不起，但是呢你也不要来看，我们很想恭维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力量来做一做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恭维你嘛，恭维你，我们各个人如果别人帮我们恭维的多好，来来来帮个忙好不好，你肯定会去，对不对？有刘磊说你干部干了一级棒，现在真的是现在刘磊这干部真的干了一级棒啊，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但是前面晚上我要找他来跟我工作，哎呦刘磊你干得太好了，你也是 number one， 前我本就是你最厉害，我下面就哎来刘磊帮我来这个上部一下可不可以啊，那他肯定是不好意思了嘛，我那么厉害我不帮你谁帮你了啊。恭维上，我们在恭维神，我们想要有一个万能大能的上帝，但同时我们又想一个管用的上帝，一个可以控制的上帝。所以你发觉为什么人们在今天非常热衷于追求流行的话语，或者一些的传统，因为这些的流行，这些的传统可以帮助你看见你的信仰管用，你的信仰，你的这位上帝可控，可以容易让你感觉到满足满意，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觉得你在爱什么，而且你得到周围的人的认可，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同时呢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满足，哎呀我被神照顾了，你看我的生活啊，充满神的恩典，得到祝福，哎呀我的产业在不断的扩大，我的房子一栋又一栋，我的车子可以再换啊，神的祝福。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安静下来，用一颗诚实的心去研读神的话，认识神的真理。我们都把圣经高估，碰都不能碰，不能变，不能怎么样，我们把圣经高级的不得了。我这一本书保持得非常好，以至于你再翻都翻不开，为什么？从来没打开过。但是从心底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去研读，因为打开圣经里面有风险，里面有很多的挑战，直接挑战你我的自主，直接挑战你我固有的思维，直接挑战你自己。我们花了很多人花了一生的精力说描绘起来一个美好的上帝的形象，包括耶稣的形象，会在圣经面前破碎的。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前进跟随主的道路会被否定的，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献上的爱心会被神认为是可耻的，我们害怕，尤其是旧约人，哎呀，不用读了，新约最重要，里面都是打打杀杀，而且很多人读圣经，为什么？很多人去传，很多人不信圣经，是因为他从很多很多的人，基督徒的里面，或者他认为他看见那些称自己为信主的人的嘴里面看见、听到，原来圣经都是条条框框、规则、定义，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同时有地狱在里面，有愤怒的审判，还有让这个基督徒们去攻打异教徒。 他万一我一讲出来，会让人觉得我是异类，会得罪人。然后我们一旦得罪人呢，如果你在你的圈子里面得罪人，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得罪人，你会干什么？你会失去很多的面子，你会被别人看不起，他就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以至于你想要得到的好处，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得不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宣称我们信神，我们敬拜上帝，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亲眼看见听到很多人在各样的这种福音聚会当中觉知祷告的人，从来不会迈进洗礼室里面。大家见过吗？我见过很多。有的人洗了礼，却不再来参加崇拜；也有的人信主很多年，几乎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耶稣，也没有带领任何人来认识这位主，跟随着。而有些基督徒拼命的挣钱，拼命的积累财富，却舍不得奉献。有的孩子长到了，也再不遵从父母的约束，包括父母的信仰。而且我们也看见，有些人曾经大发热心的人，离弃了信仰。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人呐、啊，我们唯一可以糊弄恭维的对象是那些人手造的泥胎和偶像。而、对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切都是徒劳。在阿摩斯书有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借着他的先知对他的子民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他们的节期都是围绕着圣神给他们的引领，又去纪念神什么哈、啊？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聚集在一起祷告会，寻求神心意的会啊！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不要使你们歌唱敬拜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情色的乐曲。这是这位真实的上帝，他要的人不是恭维他，他要的人是能够真正信靠他、跟随他。这个世界历史一再的证明，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政权，没有哪个世代能够去操纵糊弄这位上帝。到头来这些人都会，这些势力，这些国家都会吞下他们自己的恶。但这位的上帝完全不一样，特别是这位耶稣启示的上帝，他却渴望真正让人能够认识他，能够心甘情愿的信靠他。他渴望把那个生命的祝福倾倒在这些寻求他的人的身上，而且这位上帝他从来不躲藏，他很希望人能够认识他，他主动的来寻找人，向人来彰显他自己，而且他通过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自然界来彰显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你知道吗？大家肯定听过哈，我们的地球，我们所旋转的那个偏角偏一度都不可能，以至于我们地球可以滋生人类，让人类来生。你所需要的氧气你一刻都不能离开，为什么你不想？我们不问，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是从猴子这样从猴子变过来的理论啊！如果你们去明白最核心的，就像你把一堆土啊沙啊放在一起抖抖抖抖动抖到一天，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出现了。我不会跟你们夸张，你要去，如果懂数学的弟兄姐妹哈，概率就是这样。就为什么今天要预测，科学家们要预言哈？我告诉大家，现在科学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信仰， 啊，他没有实力可证明，因为人回不到过去，对吧？他有很多的什么碳十四测化测量，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人类的尸体写了有几千年、几万亿年这样的文明？因为允许概率的发生啊，因为两个，我记得多年前两个科学家宣告他们找到生命、地球延续的发生的这个本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有点氮离子氮气有点什么东西配合在一起。可以产生有机物，所以他得出结论，这是证明进化论最好的方式。How ridiculous！ 我们不相信有一位超越人智慧存在，他爱我们，他通过自然，通过人类的历史，特别通过一个特别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向人来彰显，而且也通过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在不同的世代。来宣扬他的真理、恩典、救恩。我面对这些的疑问，我们这个系列的信息就要来解开这些可能在你我心底里隐藏的这些的疑问。我们认为神所有的这些的来源之谜，我们通过下面哈，这个星期是开始，下面三讲我们要不来探讨看看。那个地狱是不是永远惩罚折磨人的地方？到底地狱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听了很多的地狱，但我告诉你，我们很多天堂地狱的观念，特别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不是来自于圣经，是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我们悠远的历史，是发生地狱。但是我听到有基督徒用这个词的。以后是发生地狱，还有到台湾有一个宗教团体更夸张，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服饰，当时我看到我听一个传说，我还不相信，就我上他的网站真的是像这样，他们每一个星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饰，全教会一起祷告，然后有几个弟兄姐妹围在一起祷告，然后如今他们的灵魂可以下到地狱去，我去拯救第几层的他还拯救了。上次我看到他那个以前啊，多年前啊，因为是有个有个姐妹弟兄碰到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就去做一个研究看。他拯救了李世民他还拯救了谁？哎，发现孙中山也在下面啊，然后还要去拯救他们上来。不要笑，但他们很严肃的，他们有网站的，他们是个公开的服饰来的啊，你知道吗？true。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的服饰，第三个就是注意到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啊，乞丐那个是不用，我们现在要去下去地狱，他们的使命就是去拯救那些在耶稣来之前在地狱下面的这些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大声的祷告，然后满身都流着汗，把他们的灵魂在下面，然后其他每一个祷告的人后面有一个祷告的团体去支持他，以致他不要落在地狱上。大家很好笑，但是这就是事实啊。然后另外，末日的审判是毁灭世界吗？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关心地球污染，拼命用，拼命花，塑料拼命挠，没关系，早一点到一个好。我听过这样的言论了，哎呀，主啊，你赶快来吧，把这个全部毁灭了，然后我们这群人全部上天上去了，幸福美满。然后下面圣战。我问你们，你们诚实的回答，我不要你们在这里回答，诚实的在你们心里回答。当911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飞机撞入世贸大楼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跟你们坦白，欢喜雀跃，哎呀，终于老美也有这一天，让你尝尝这个苦果。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坐在电视机前面的那些人全部跳起来。多年以后，我觉得何等的耻辱！当我认识主的时候，我知道何等的耻辱。作为中国人，我们把民族主义驾驭于人性、人权，每一个宝贵的生命之上。今天我们叫嚣着中国的圣战，懂吗？什么是战争？我给 你讲，一般人类的历史告诉你，一代过去，那些教授是最凶的，最后从来都是殊途同归，都是把那些不知道的人、年轻人送上战场，他们自己躲起来。万一万一个地方享受他们好像来煽动这些所得到的祝福，历史一再的重演，但是人的心可能都没有看见。所以我们通过这几讲，我们最重要得揭示给大家的看到的是，其实在神非但没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他的作为、他的意图都充满了美善，而且它本身就是美善。阿门，阿门，
阿门。
希望我们大声的宣告，我们内心真的是这样相信和接受。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段特别的诗篇，刚刚弟兄我们念的诗篇。大家知道这篇诗篇为什么特别吗？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概念。这篇诗篇之所以特别，我觉得啊，另外一个是我们一起来研究的看见。如果你们打开诗篇，你们如果旁边有的话啊，我请大家打开这诗篇。建国，你帮我读这个诗篇，诗篇145篇下面那个小字啊。在诗篇正文以上，这个诗篇145篇下面有个小字，上面写的什么？什么赞美诗是吧？我们都认为诗篇嘛都是赞美诗，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你查遍整本圣经的诗篇，只有145篇标注着什么赞美诗。换句话说，这七个来宣扬神赞美的是在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上。而且呢，当人在仔细去研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发现他所用的语言，其实这个诗篇的成文的时间大概是在犹太人被掳以后。换句话说，不是在犹太人觉得他们国家最伟大最辉煌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被外族入侵，圣殿被毁，他们信仰敬拜的中心被毁，他们被掳掠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而且他们愿意把这样的声音与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大卫对比。而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一天三次的祷告会所使用的经文就是诗篇145篇。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想想那些犹太人的记忆，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群寄居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被人奴役，被人压迫，在那里他们一起来颂赞神的美善。是犹太人在历史上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神从来没有遗弃过他，仍然称他们为我的子民。而且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依然的福音给谁？给以色列人，然后再给外邦人。那外邦人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得救主借的以色列人？而且我们的救主不是西方金发美男，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东的犹太人。你发现在这里，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品格和他一段做事的风格，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不管有什么神学家什么样的来解读，不同的外族来解读，世俗的人来解读，最终他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其实在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学这个语言，我还没有学习的一个希伯来呢，我以后有机会神给我机会去学习。其实这个诗篇是非常优美的，有点像我们的叫什么片头诗，你知道吗？就它每一行的那个第一个字母是整个可以把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是用希伯来文是很漂亮的，念出来很我呢，因为我们英文中文翻译的至少跟它这点断了，因为我是一页放不下，所以让大家一起放在一起哈，我们一起来读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他赦夺，这一代要对万代颂赞你的作为，他们要传扬你的大能，他们要诉说你威严荣耀的尊荣。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扬你可畏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伟大，他们要将你可纪念的大恩传开，并要高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复辟他一切所造。大家可以看见啊，头三句它是一个的誓言，就好像我们站在这里立誓一样。为什么要立誓？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可能做不到我们嘴里面所讲，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会聚在一起来立誓，以至于我们彼此可以扶持，彼此可以看顾，我们来遵行神的话，来遵行敬拜。所以在整个的诗篇当中，当你体会到当时以色列人念这段经文的感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的经文跟我们指出一个非常清楚敬拜的对象是谁？是谁？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对不对？也很感谢大家听到大家提到这个王的这个名字哈。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理解的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记得大家要在读这个王的时候啊，还有另外一个哈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啊，英文的翻译成 Majesty 那都是。什么意思？神国度 kingdom 这样的语言，他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其实是要一直在强调，尽管他们在当时那种的境遇当中，他们仍然要敬拜这个对象。敬拜不是在这个的他们的境遇当中给他们好像每天那个环境的那个的最有力量的人，那个最有力量的是谁？巴比伦、波斯后面的，那个是当地力量的象征。他要这人就要去敬拜他们所立的雕像。在他们这里，他们所敬拜的不是好像每天让他们给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那个力量。他们讲的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这位神。换句话说，他们用听的国度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敬拜，表示他们的忠诚。为什么会用王的意思呢？用这样的概念呢，其实就是表示你效忠的对象是谁。他在这里他们一再的指出来，他们敬拜的是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他们真正的王。哦，我们今天对王的概念已经有点模糊了啊。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谁是王啊？他们每天的生活，一睁开眼睛，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告诉他，可能是巴比伦的王，那个才是王。他每天要去市场上去做工，拿钱买东西吃饭，他们用的钱，那个世界一再他们宣告，你们的上帝不是王。你们的圣殿被我们的军队毁掉，现在只有 这个硬币上面的人才是你的。然后这群人说，尽管我们现在在这样的难处和境地当中，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只有神是我们真正的王，是我们可称颂的对象。对今天我们来说，用王的语言，意思是说，你怎么对这个地上这些有权势的人统领元首，你怎么样尊敬他，你应该更该这样去对待你的神，你的主。而且同时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跟我们看见一个我们敬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帮了刘磊一个事情，刘磊会对我表示感谢，对不对？但很多都说我们是不是也以这样的心态去敬拜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见证，不是说不好啊，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全面的敬拜上帝，都是说哎呀神经我们做了这样的好，所以呢我信你啊，你为我成就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愿意跟上帝。当这样的见证你听到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在好的时候锦上添花，全给我，我们的动机是说我们从这位管用的神灵验的上帝那边得着了东西，所以你配得敬拜，我来敬拜。然而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们敬拜的动机不是你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你本身就值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因为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你看过义人也降雨给恶人，你供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所以他们在这里敬拜的，重复敬拜和诉说的，他们用了很多的词语，你看他宣扬作为你的大能威严荣耀的尊荣。这边还有一篇的诗篇，他们坐在那里被外国人逼迫他们去唱歌，唱不出来，在英邦的土地上如何能唱神的歌，是他们真实的情况。但是在这里他们要表达的是，你本身就值得我们的敬拜，甚至包括什么极大无法测度，就像我们今天哎呦我们不认识，哎呦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清楚，他告诉你我们本身就因着这位上帝无法被我们测透，我们敬拜。因为有一个词，我们以前经常用，曾经是有一年的流行词汇叫 awesome。今天你听你的孩子就讲到了 awesome， 就是这个意思。见到神，哇！我们今天很缺少，哇！我们今天都是哎呦，是吗？而且另外一个，你发觉这里所表现出来，在压迫、在苦难当中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沉默的信仰。你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的词，我们要尊崇你、称颂你、赞美你，我要颂赞你，我要传扬你，我们要传讲你的能力，我要传扬你的伟大，我们要高唱你的功义，都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大喊。但我们今天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中的孩子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信主，我们的家族里面的很多亲人不知道我们是信主，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生意伙伴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信主。然而在这里，这位上帝他是伟大的尊荣的。而且最后在这里哈，有一个地方，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这是圣经当中一再宣扬神用的经文，这来自于出埃及记，如果大家稍微熟悉一点啊。但是我们中文都没把它给翻译出来这个意思啊，它的意思是 steadfast， 意思就是坚定不变的。以色列人在经历这些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看见 这位上帝对他们有坚定不移的爱，而这个爱是出于什么呢？不是出于他们做对了事情，他们为他去征战啊，他们敬拜神，他们在这个献祭，不是，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位恩典的上帝，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怜悯的上帝，是出于神的本性，所以他对我们有坚定不移的爱。这位的上帝在我们自然界，在人类的历史上所彰显出来，甚至今天当我们愿意走出教堂的大门，走出你基督徒的生活圈，你去开你的眼睛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前沿的事情，你可以看见神在使用很多的人，很多不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去与这个气候变化作战，勇敢的站出来跟政府作对。大家知道有一个是瑞典的一个小女孩，如果大家听我啊，很勇敢的，我们呢没有啊，我们孩子哎呀是好了，但是呢我想提一下啊，我们教会的垃圾桶我自己捡了不是多少次，一打开那个通用垃圾里面，纸、塑料瓶、罐头瓶、饮料，很多次我不得不把它拿出来重新放，这是但是希望真提醒我，他不是为了钱，他要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爱，得到他的爱，也能够用他这样的爱去对待自己，去对待我们周围。但是呢，这个爱，约翰一书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不要只在嘴巴上，要能够实实际际的行出来。这位上帝是一个可以被我们认识，但是却不被我们所限制操纵，反倒呼召我们用爱和顺服来对待他，对待他的神。所以今天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醒过来，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以及对神恩典和爱的认识，不能再靠着我们的那种感觉。你会发觉今天我们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没有圣经的根基，不是靠着神的话语，不是靠着神自己的启示，不是靠着耶稣活出来和传扬的福音的依据，而是被我们自我的感觉、希望、私欲所扭曲，被我们那些不经考量、不经检验的传统所局限，而且很多的时候更是被我们那些肤浅的道德标准所绑架。所以今天我想神呼求我们，我们需要回归真理。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但是我希望大家看见，你需要拿起这本生命的书，你需要查经，但不是为了提升你自己，不是为你下一次去带领一个聚会你有东西可以讲，而是这是关乎你的生命。因为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不管我们讲什么，你们怎么看，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到神的面前来交账。耶稣会来问，不是我。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活在软弱当中，我们喜欢，我们都喜欢我们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影响力，难道不是吗？但是如果你既然想这样的话，你们干嘛不拿起这位生命的书，去迎接、去接受这位生命的主，让他给你智慧，让他给你力量，给你真的智慧，给你真实的释放，给你真正的平安，给你真正的自由。 在这里我想这段的经文也特别提醒，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专注在个人那种得到神恩典那个心态的敬拜当中，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前面他用单数，后面他用的都是复数，他要邀请你加入到一个群体当中来，我们彼此的帮扶，我们彼此的调教导，帮助我们不要再去敬拜神以外的一切的事物，包括能力、前途、金钱、健康和财富，那些都是偶像，都不是真正的上帝。对于那些心灵很沉重、处在各种难处当中，好像没有力量、感受不到神的弟兄姐妹和肢体，希望这段的经文成为你们的安慰，也成为你们的鼓励，鼓励你们来看见这位上帝的伟大，他的爱，他对你的接纳跟你的行为没关系，他只希望你明白，你学习可以在你每天很简单的经历当中学习来依靠他，你一定能够经历到他，你一定能够经历到他，而且他也要你加入到这个敬拜的群体当中来，不要只是讲自己的故事，去听一听别人的故事，其他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发生的故事，离开你自己的那个安适的区域，看一看神在很多弟兄姐妹当中生命的工作，很多的人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难处，但是他们被神所记住，他们可以敞开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艰难，但是他们发出的呼求从来都是主，我的王，我要尊尊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我们一家要使徒。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的能够来明白，就耶稣何等的宝贵，他超过你在世界上第一号的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对象，但是你必须要来信靠他，你不能三心二意，圣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二意的人，你不要想得到任何的东西，你不可能脚踩着马门又踩着神， No way。信仰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必须要你愿意付上代价能够来跟从他。在圣经里面没有教导过 calling 的信仰、安息的信仰、成功的信仰， no。 从谁的身上，不要听什么什么有名的教主、什么有名的传道人，你就看耶稣，耶稣来到世间没有降生在帝王家里，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没有降生在帝王，他没有什么的成功可以夸耀，包括我还可以说我带了很多人信主，耶稣三年的时间培养了几个人，十二个、十一个，还有一个是出卖他的人，这叫成功，对我来说是成功，因为他用这十一个人兴起了耶稣的运动，推翻了一个一个的帝国，为无数贫穷的人能够挺身而出，引领这个世界更加的懂得如何来尊重、如何来包容、如何去爱，直到今天让你我成为福音的受益者。我们今天要该做的是能够坚持继续耶稣的运动。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这里，让我们看见在神、在这位耶稣所启示的神，非但没有任何难言之隐，而且他的作为、他的意图充满美善，而他本身就是美善，关键在于你如何认识他，你的耶稣是谁，你的耶稣是他吗？你认得耶稣是他们自己找的？ 是他吗？不是，他挺有名啊。你们看过《耶稣传》吗？我最喜欢的当时哇，那么的柔和哈，镇定，金发碧眼哈，下一个更漂亮，这个这是电影《上帝之子》的耶稣，更漂亮，有点喜欢他。今天呢，喜欢，哎，抱着这个是我的耶稣，哎呦，耶稣爱你啊，太漂亮了啊！我的耶稣有点像这个，我的耶稣有点像，但我不敢说肯定，因为他们做的，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结论论据哈，我只能说很类似。
啊，因为这是典型
那个时代的中东男人典型的形象，而且我们有圣经的依据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啊？没有加美容仪器，但是我们今天西方的基督教为我们所渲染的，你看他们是漫画各种样的，都是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我不同的稍微长相还是都挺漂亮的哈，金发一脸穿着个白袍子哈。你如何认识耶稣？这是但是你没有圣经的依据，不可以真实的认识他。你如何认识耶稣？关系着你如何来过信仰的生活，如何关系着你每一天如何来跟随你心中的耶稣。